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危险的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创伤之后，又蔓延到世界六大洲。虽然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疫情趋向减弱，可是专家告诫，随着复工带来更多的人际接触，感染人数可能会增加，特别要警惕那些轻症和无症的新冠感染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病毒。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讲解如何预防、诊断和治疗新冠肺炎，并且解答您的健康疑问。第一位专家是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教授方国栋先生。方国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是维吉尼亚急诊中心医师金冲飞先生。欢迎各位。金医生您好。
你好。
欢迎各位啊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中国大陆观众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参加现场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ChineseVOAChina。再说一遍，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如果您居住在武汉呢，了解有关的一手信息，也欢迎通过音频、视频和文字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另外，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和您联系。好，非常感谢方国栋先生和金冲飞医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中国的媒体报道说新冠的疫情减弱了，先请问这个方国栋先生，这个疫情减弱是可以确定了吗？
应该是，因为根据这个中国除了武汉以外的全国的疫情新增病例的数字大幅度的下降，近一段时间来湖北省还有武汉市同样的新增的病例正在继续的下降，所以应该说整个的疫情已经减缓了。
那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有所谓的自限性，也就是像 SARS 啊或者流感啊，它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病毒会自己的消亡？金医生。
是这样的，对新冠病毒呢，目前呢其实我们了解的还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局限。那至于它的自限性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像 SARS 一样啊，它悄悄的就被大自然母亲给带走了。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它就会像流感一样陪伴我们一起。
就一直存在在大自然中。那有可能会就是随着季节性的重复发生吗？
对，有这个可能性。
那这个专家警告说，有很多这个虽然他感染了这个病毒，可是他的症状非常的轻微，甚至没有症状。那这样的人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传播病毒。比如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在中国安阳一家五口，他们在一月初接待了一名来自武汉的客人，结果这个武汉的客人走了以后呢，他们全家都染上了新冠病毒，可是这位客人他本身并没有生病。所以这种情况给这个我们的防治带来哪些挑战？
是这样，这个已经有多例的这种所谓的无症状的传播者，也就是说他本身已经携带了病毒，但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所以他的症状基本上非常轻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可是他对周围的人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高度重视了，希望所有这些曾经接触过核酸阳性但是没有症状的周围人或者是亲属或者是在大型集会、大型商场等等这样的人群比较多的地方跟这位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有接触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向防御部门报告并且追踪，必要的时候也要进行检测。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病人已经治愈，核酸也已经阴转， 又出院了，可是在出院追踪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他们的核酸又阳性了，所以这些病人他对潜在的传染性到底如何，现在是一个正在追踪的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那我看到相关的报道说有些人即所谓的像方先生说的叫复阳，他虽然康复了然后检测以后又呈阳性，有人说这可能是检测性的错误，您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个叫假阳性假阴性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它这个试剂的检测就像我们平时了解到的流感的试剂检测一样，它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也就是说很可能出院的时候呢你的检测呢已经是呈阴性了，但是呢有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假阴性，但你重新复查的时候呢又变回到了阳性。那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实际上的情况呢还是一个阳性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中国在病人出院之后呢他仍建议在家自我隔离14天。
这个问题我还想继续说两句。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他已经向世界推荐这个检测的手段要升级，所谓要用 real time 真实时间的 PCR 来检测，这样呢就能够对核酸的有一个定量的检测，也就是说他可能住院的时候他是阳性，但是他的病毒的载量是多少，然后他出院的时候现在说阴转还是说他的病毒载量已经很低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又复阳，是不是病毒的载量又高了，又达到可以检测错的水平还是怎么样。所以希望最后我们的检测手段能够进一步得到改善，由病毒载量这样一个以这个定量的指标，而不光是阴性阳性这个定性指标。
那是不是说他还没有完全治愈呢？还是说他人健康了，可是身体是里面还有病毒？
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问题，金医生也提到，是不是这个病毒跟人体要会长存呢？共存一段时间呢？这个还不知道，我们继续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流行病学的观察和追踪。
那这个传播的途径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通过飞沫唾液，金医生你传播的途径还有哪些吗？除了
对于传播途径方面的话，我们大家熟悉的主要是一个接触传播，还有一个是飞沫传播。那目前呢，还有一些报道呢，就是说在密闭的空间内呢，还存在一定的叫做气溶胶的传播，英文叫 airborne。然后在病人的粪便当中呢，也检测到有这个冠状病毒。至于它会不会有一个粪口的传播，这个还不明确，目前。
刚才这个我们提到就是有些人他没有症状啊，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去医院检查吗？一方面这样的话大家都也可能是普通的感冒，这样大家都去检查会增加医院的负担，不去检查又觉得不放心会传染给家人或者真的是新冠，您怎么看方先生？
现在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如果我们的防疫部门我们的 CDC 所谓疾控中心还有各个州的自己的公共卫生的部门都手里拥有相当数量的病毒新冠病毒的检测盒子的话，应该鼓励这些有轻微症状的人也应该接受病毒核酸的检测，以把这些所谓轻症状没有无症状但是有携带病毒的人也能够识别出来，提高我们公共卫生防御的水平。
那这些测试剂是要到医院去拿还是自己可以去怎么样购买到？
对这一点我想补充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对于一个轻症的病人呢，因为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如果大家盲目的去到一些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是到一些 urgent care， 目前他们其实是没有检测能力的，然后如果去到这些地方如果你是真的阳性了，那你其实是把这个病毒呢传播到给更多的人了。那我觉得如一个可取的方法很可能是比如说如果我们有充足的检测能力了，我们可以将试剂盒发到每个人家里，这病人在家里自我隔离的时候呢可以将采集到样本呢送到 CDC 或者其他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去检测。
那这些适合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大家可以去购买？
目前呢，这个CDC 它也发布了一些消息，它就给很多州、很多部门就提供了更多的检测的试剂盒。那至于它是如何发放的，那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嗯、对，但是它已经的它的数量上已经明显的增多了。
那么在这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个月他发表的一份研究啊，说截至2月11号，中国确诊的将近45000例的新冠病毒感染中呢，超过3.6万例，也就是相当于81%这样的病人，他属于轻症和中症。那什么样的属于轻症和中症？金医生。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在冠状病毒感染的分类方面呢，它有轻中症、重症和危症这三个档次。那轻中症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因为它首先会累积到肺部，它其实在轻微症状的病人身上呢，也可能有一个早期肺炎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大家的肺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代偿能力，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局部的肺炎的话，不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的。那如果是影响到了我们的呼吸，证明我们的肺部的代偿能力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那这个时候呢就进展到了一个重症的情况。那在重症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提供一定的氧气的支持啊，这个时候帮助机体进行恢复。那如果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那需要用一些仪器和呼吸的辅助设备的话，甚至我们大家听说的叫 ECMO 这个设备来支持的话，那这个时候都已经进入危重症的情况了。
嗯，那这个81%是轻中症，这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会让人掉以轻心。那对，我不知道方国栋先生您怎么看？
是这样，应该说，至今为止所有的病例，包括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病例报告的，大部分，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8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病人，都属于轻症或者最多是中症，而达到重症的也许是15%，最多不到20%，而达到危重症的大概是小于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虽然从百分比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具体到你如果说40000个病例或者更多的全球这么多病例，你5%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所以我们对这些病人也要有及时的医学观察，包括中国建立的所谓方舱医院等等，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在医护人员的监护监视下面看他的病情是不是还是停留在轻症或者重症，没有进展。一旦病情有进展，也能够及时的得到足够的医学干涉。
嗯，我刚才前面我们问到，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要去看医生？我觉得方教授和金医生有不同的看法。那金医生认为不要就是有一点点轻症就去看医生。那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出现了哪些红色警号的时候应该看医生？
在冠状病毒感染的时候呢，其实最怕的就是一个呼吸困难的情况。那其他的症状呢，它往往跟流感都还比较像。那所以说，如果大家在家自我隔离的时候呢，发现如果稍微运动一下啊，就是有一点点气喘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是一些公共卫生管理部门打电话，需要下一步怎么处理，他们会指导你进一步的处理。
嗯，那现在啊，中国开始复工复产了，人际接触也增加了。那方教授，您认为这会带来这个新的病例增加吗？
是。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卫生行政当局做出这个决定要考虑复工了，也是从中国这么一个众多人口的这么体量这么大的经济，应该是要走出这一步了。但是我们相对来说像上海还有浙江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呢，它随之而来的跟上的这个医学监测或者疫情防控的手段还是在到位，希望全国中国其他的地方也能够把这一点能够上去。这样的话呢，即使面临大规模的复工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新的阳性的 case 出现，一旦出现就能够及时的把它抓在手里，而进行必要的医学监护。
那我请教方医生， 我们现在这个医护界给大家这个提供哪些建议来防护自我保护，有哪些措施？
在防护方面，我想大家可能接收到的信息也是比较多的。那我这里再重申一下，有最重要的呢就是洗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次呢，就是在戴口罩方面呢，在中国和美国呢是有不同的。那在美国，在中国呢，大家都建议戴口罩，在美国呢，目前还是不建议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那哪些人群需要戴口罩呢？就是一个是自己有，比如说感冒样症状的，另外一个呢是在医护人员，就是会跟病人有亲密接触的这三类人，是需要戴口罩的。那还有呢，就是在自己的一些卫生习惯方面，我想经过这一次疫情的改善之后，疫情的大家的提高之后呢，全民的这个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啊，应该也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然后呢，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复工的话，它的几率呢还是有一定方面的下降的。
那在美国昨天报道，在马里兰州，也就是首都华盛顿的郊外，出现了三个新的新冠病例。那在这种情况下，马里兰州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想请教方国栋先生，紧急状态包括哪些措施？
是这样子，昨天晚上关心在蒙哥马利郡发现的三例这个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这个以后呢，州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他说了，就是之所以要宣布紧急状态，就是要动用州政府州内一切的资源来防控疫情。宣布紧急状态以后，就可以得到授权，动用储备经费，动用储备物资，动用储备的人力，各方面都要到位，使得不光是在州一级、郡一级、下面市一级以及基层各级都能够动用所能够全社会能够动用的力量来进行抗疫。这样的话，对于政府来说，它是尽到了责任；对于民众团体来说，它是可以使得上力；对于老百姓来说，大家都高度警惕。
我想这个也许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和借鉴。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就实行这个全封闭或者半封闭这样的措施。那在美国就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就是提高大家的警惕为主，作为一个这个，比如说是紧急状态这样的，叫大家都提高这个意识。那这个两种做法有什么各有什么利弊吗？
我觉得在中国的话，他提出整个封闭措施的话，也是基于他的一个病例数的上面的考虑和一个人群密集度的一个考虑。那他提出这个措施，在他的那种情况下，应该也是合理的。那在美国呢，目前我们是严密监视，因为这个在防疫工作上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因为你也不可能过度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使用医疗资源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觉得都是按照自己当地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些决定。
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现在已经证明中国采取这么一个封城、断绝交通这样一个东西，控制作为一个传染性疾病控制的三大要素来说，控制感染源、切断感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从这三个角度来说，中国在春节前夕对于武汉封城，进一步的话在其他的地方，也湖北的其他城市也采取封城，是一种当时来说是迫不得已，但是也是可能也是必要的措施，能够阻断这样的传播。但于美国来说，因为相对来说人口密度没有中国那么大，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隔离的措施就不是那么的严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昨天提到的三个马里兰州的感染的病例，有一例曾经在费城停留并且接触了小孩子，这样的话费城周围这个地方的五个学校都已经关门封校了，所以这样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可是呢，有多种不同的措施，主要是怎么样提高防御的有效性，对更多的人群使大家感到安全。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有报道说啊，中国的初死亡率为2.3%，也就这个新冠 感染的初死亡率是2.3%，可是有分析说这个数字是偏高了，因为在武汉，这个和湖北省，它的这个初死亡率要比全国高得多。那湖北省的这个初死亡率是2.9%，那中国其他地区呢，死亡率呢只有0.4%。可是由于这个中国当局，它可能在收集这个轻症或者无症的这个新冠患者方面，缺乏准确的数字，所以实际死亡率可能会更低。我想先听听，方教授，您认为这个死亡率到底是多少？
这个因为中国这个武汉市是一个特例，因为开始爆发大量的病例都是集中在武汉市，逐渐还散布到湖北省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生比较多的病例。对于中国大陆其他的各个省来说，所有的病例数字跟武汉相比，应该说他们是小部分，不是大部分。因此武汉这个病死率这个数字也是有它的地域的特征性，而不代表中国整个大陆。目前我们还要等看这个季节，现在看来是在减缓，相对来说病死率也会继续下降。这样的话我们只能等季节，整个季节将要结束的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整个的大局的 whole picture。 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有些地方，像韩国、像意大利这些地方，还有伊朗，这个病例爆发呈火箭般的上去，相对来说它的死亡率也非常高，相比其他地方，其他几十个国家都有病例散在，但是病死的数字就要低得多。所以这种 imbalance 就是不平衡的状态，我们怎么样来看整个 picture， 那么我们还有待于时间来看。
那金医生，您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病死率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哈，一个呢它是病毒本身的传播性和致病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人怎么样去预防对付这个情况。那病毒的比如说本身的致病性的话，我们假设它可能是固定的，但是呢它如果在一个地方突然爆发了，那当地的一些卫生资源它非常的有限，或者是检测手段非常的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那个病死率一定是会很高的。但是如果在人类进一步的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呢，这个病死率一定是会下来的。
所以这个病死率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反应医疗条件有关，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有人说这个病毒可能不适应这个热的气温，热带气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刚才金医生主持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现有的医疗资源能够恰当的及时的使用，能够对于病人更多的康复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已经知道新冠肺炎它引起的死亡跟流感引起的死亡是有不一样的，因为流感它主要就是引起这个呼吸，这个全身的症状比较重，呼吸道的症状相对比较轻。但是新冠病毒的肺炎开始除了中度轻症以外，对于重症、危重症的话，它的来势是很汹涌的。不光是病毒本身有致病性，大家已经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做出的反应也是起相当大的作用。有很多现在的病例死亡报告，他们不一定是由于病毒的致病力，而是因为人体这个引发了中文叫细胞因子风暴，这个 cytokine storm， 由于这样的情况的这个引起全身激烈的免疫反应，激发了其他脏器的反应，不光是肺炎，而且其他脏器啊，肾脏啊、肝脏啊、消化系统，甚至于心脏都受累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症，是一个 syndrome。 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细胞因子我们在什么恰当的时机能够干预防止这个细胞因子、细胞风暴、因子风暴的发生，这在这个治疗学家作为这个科研、作为临床医生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把握好治疗的关键，还是很要紧的。
那金医生，这个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猝死率啊，一个是可能会不会是人体完全对一个新病毒完全没有这个免疫力，所以或者是过度的反应，可能比这个流感的这个死亡率要高得多。
对于这个过度反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研究也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很难有一个指标去论断它，就是到底你这个过度反应了多少，这个的话我们就很难评估。这个呢倒还有一点像是一种过敏反应，比如说大家熟悉的penicillin 的这种过敏反应，就是有些人是完全没事，但有些人打了之后呢他就休克了，就是说这种免疫反应最好呢以后我们能够有一种检测条件，就是看看到底它机体的反应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有些人说，就说啊，你每年就是流感死亡的人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说，在2019年9月，美国的流感季节开始以后，美国就有10000多人死亡。那为什么这个新冠病毒要引起这样全球性的恐慌？
目前对于流感，大家知道也已经有多年的防控系统在监视。流感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流行？我们知道这个流感的病毒有它的特点，也就是说它的抗原不断的在变异，它的抗原发生小的变异我们称为叫抗原漂流，它的抗原发生巨大的变异我们叫抗原转移。这样的话呢，使得病毒的流感的预防比较困难，也就是说你今年打的预防针明年不一定有效，因为这个流感病毒改变了。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打流感预防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抗原不断的在漂移。但是好在抗原大规模变化发生抗原转移的例子还不是很多，只有几次全球流感大爆发的情况下才发生了抗原的转移，这也给人类敲起了警钟。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对流感是比较重视，但是现在新冠病毒这样一个突然的 outbreak， 一个爆发，引起这么多的人，在一个局部的武汉地区有这么多的人在短时间内死亡，应该是非常悲痛非常悲痛的事件，也引起我们医学人员高度的责任感，我们怎么样是能够提高我们的预防和治疗的办法，使得这个死亡能够得以减少。至于这个疫苗，好在新冠病毒不像流感病毒这样有抗原的漂移、抗原的转移，因此如果能够开发出疫苗，应该是一大好事。
那说到疫苗啊，在目前这个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大家都期盼这个疫苗能够尽快的出炉。那鸡尾酒疗法这个发明者也是华裔著名的这个华裔科学家周大一呢，他在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描绘了这个新疫苗的这个前景。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will have to see. I think many people are working as fast as.
我们还得看，许多人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包括我们这里，有些公司正在研究疫苗，他们认为可以在几个月内生产出来并开始测试。但是，正如国家卫生院的福奇博士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那样，即使在几个月内完成研究，测试仍需要1年或18个月时间，因此它不会立刻发挥作用。但我们需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如果继续存在、恶化并困扰世界，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些干预措施。因此，假设这种流行病不消失，我们就必须尽快推进工作。
In a major way, so we have to push the work as fast as we can, assuming this epidemic is not going to go away.
那我们再回到讨论当中。方先生，您听了这个何大一博士的话，您有什么想法？
是这样，大家都是高度期盼有疫苗能够问世，但是就像何大一教授所讲的，这个疫苗这个事情急是急不得的。 Tony Fauci 美国 NIAID 的所长也已经反复地讲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现在正在研制的疫苗大致上可以分成四大类。那么第一类我们就是所谓 DNA 疫苗，这个疫苗就是要把病毒这分离出来以后，怎么样通过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能够取得 DNA 来研制疫苗。 就目前新冠病毒的疫苗基本上没有人在研制 DNA 疫苗。第二类我们所谓就是蛋白疫苗，过去所谓蛋白疫苗，一个就是把这个病毒啊弄死以后呢死疫苗，还有一个所谓减毒活疫苗。可是现在呢，就像何大一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是研制单克隆抗体，所以单克隆抗体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途径来做。这个 David Ho 何大一教授他们四个团队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也有一些美国的公司包括中国的公司也在寻找单克隆抗体。大家知道 Ebola 这个病毒在非洲这么猖獗的话，最后取得疗效的不是所谓现在人民的希望这个药，而是单克隆抗体。两组单克隆抗体都比人民的希望更有效，它是一个单克隆抗体组，不光是一个靶点，可能是两个靶点三个靶点，这样的把多个单克隆抗体像何大一教授的鸡尾酒疗法一样组合在一起，能够使得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大大提高。第三类抗体的这个疫苗所谓就是信息 RNA 疫苗，这个是现在中国的公司美国的公司 NIH 和波士顿的一家公司正在加紧制备，用一小段信息 RNA 制备的疫苗，现在这个美国的这家公司已经就绪，可以进入人体试验了。中国的相信也不落后，都在做。那么第四类疫苗，所谓就是病毒载体疫苗，它有一个载体是一个无害的病毒，然后把我们新冠病毒的这个基丝蛋白的这个基因一段插进去，这样的话呢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使得疫苗问世的一种手段。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有效安全的疫苗能够提供给我们广大的民众。
那金医生，您作为一个医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疫苗的前景？
对，从我医生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就像刚刚方教授说的，就是到底是治疗为主呢还是预防为主。那作为预防来说，那它的有效性一定是大大的会高于治疗的，所以说我们很期待这个疫苗的开发情况。
那在目前疫苗还没有开发出来之前，有哪些治疗的手段？
目前的治疗呢主要还是给病人供氧啊，能够让机体有一个很好的恢复，因为在其实大家的那个肺脏的它的一个代偿能力和治愈能力还是蛮强的。因为我在门诊当中也接触了很多肺炎的病人，就是主要是细菌性的，在用抗生素之后呢，基本上他的胸片上看都是完全恢复的。所以说，只要给机体充足的时间，很多一部分的病人呢是可以恢复的。
那您对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的疗效怎么看？
至于瑞德西韦这个药呢，目前我看到的消息是说要4月份它可能才有初步的临床公布数据。那目前呢只有一些临床观察的数据，也就是说像前段时间新英格兰杂志发表的它在一个病例上的一个效果。进一步的评估的我们还需要等待这个进一步就是这个临床研究的这个数据。
那方教授，
关于这个瑞德西韦的这个问题，这两天网上非常热，为什么呢？因为瑞德西韦大家知道，对于寄予高度的希望，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国联合考察组，他们结束的时候举行记者招待会，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已经讲了，可能瑞德西韦是唯一目前可能有效的药物。那么他这样的话一出来以后呢，舆论非常爆。那么这两天呢，就是瑞德西韦在中国的临床试验的Principal Investigator 就是首席研究家，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的副院长曹斌教授，在接受记者这个访问的时候呢，披露了目前的一些数字。根据他说的，目前有一个就是原来治疗艾滋病的药科里兹，他认为在临床上面也是比较有效。至于瑞德西韦，他在重症病人当中取得了疗效，还要优于科里兹。当然这些报告目前就像刚才金医生讲的，这个临床试验没有结束，还没有解盲，没有揭盲，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看待这些数据呢？我想只能是来作为好消息给大家报。 但是最后的数据要出来，我们还要等待临床试验结束以后，经过统计学分析以后，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字。但是我希望大家所期待的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好消息的结果。
那现在还有一些报道说，在中国国内他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时候，用一种就是血浆疗法，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相关情况。
是这样，这不是一种新的疗法，而是一种传统的疗法。大家知道，这个病人恢复期，到了恢复期以后，身体会产生一些保护性的抗体，所谓称为医学名字叫做综合抗体。那么在恢复期病人的血浆当中，这类抗体可能有比较高的敌度。所以过去呢，因为在没有能够大量的制备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的免疫球蛋白的情况下，用血浆疗法是一种紧急的措施来应对它。如果能够取得特异性的免疫球蛋白，应该说比血浆疗法还要安全，还要有效。但是目前疫情这么肆虐的情况下，大家渴望能够救自己的亲人，救自己的病人，医生愿意救自己的病人，所以号召能够捐献恢复期病人的血浆用来治疗。
嗯，那金医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我觉得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战狼》这部电影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血浆治疗的方法把这个男主角给治回来了，也是成就了一位英雄。那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东西呢，从公众方面来说呢，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期待。但是呢，这个治疗的本身呢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也是因为毕竟也存在一些抗原抗体反应，叫做一些血清的一些过敏反应。那所以说呢，像刚刚方教授说的，我们最好呢还是有其他很好的药物或者是疫苗，这是更最好的方法。那在紧急的情况下呢，这到血清治疗的话倒是一个考虑，只能是这么说。
嗯，那还有报道说也是在这样的紧急的情况下，有人也使用所谓的鸡尾酒疗法，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疗法
啊？这个我没怎么听说过。
就可能多种药一起。
现在中国跟全世界正在推荐的是中西医结合疗法，不是鸡尾酒疗法。因为现在呢，中国传统的医学当中，中药有很多可以清热解毒，可以治疗温病。他们认为这种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也是一种温病，所以呢，他们要充分发挥中药在这方面的优势。我们已经看到了北京的一位这个院士，也是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教授，他们的团队在这方面有些报道。那么有一个已经发表在中华传染病杂志上面有报道，说跟西药对比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更好的疗效。但是我仔细读了这个文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回顾性的病理分析，不是一个原来 design 好的所谓有明确对照的设计的严密的这么一个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它是一个回顾性的报道。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有设计严密的有严密对照的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来证实这一点。当然中国希望把中国这些新冠病人的经验推荐介绍给世界，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嗯，那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新冠现在在中国已经慢慢的减弱了，但是在全世界六大洲都发生了这个病例。那在美国现在已经有四个州进入了紧急状态，我不知道金医生您有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些疑似病例来求诊的，在美国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大面积的爆发？
我现在在的是一个急救中心，然后呢，我们的一些措施呢也是处于逐步跟进。那最早发现这个病例的时候呢，我们是提醒大家发邮件，然后呢，之后呢，随着这个疫情的增加呢，我们在门诊设立了一个自动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台，就是说可以在那里选择是否去过中国，是否有相关的症状，然后呢进行分诊。然后呢，现在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跟进呢，我们可能会在门口再贴一个告示牌，就是这更好的把病人给就是分诊到一些最合适他的一些地方去。
嗯， 那在这个马里兰州啊，这三起病例大家都在非常的关切当中啊、在这个紧急状态下会不会就是学校关门呢？现在政府也在告诫大家要做好在家工作的准备。想听听方教授对疫情这个在马里兰州这一带的这个预警会怎样。
是，我想州长 Hogan 已经讲了，马里兰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了，那么相应的措施都会跟上去，同时也号召这三个病例当中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妇，他们还去参加了在 Markville 的一个老人中心2月29号举办的活动，当时出席这个活动可能有70几个到100来个人，所以号召这所有参加过这个活动、有跟这一对夫妇老夫妇有直接间接接触过的人，希望他们及时的能够向医学、向卫生行政防御部门去报告自己怎么情况，能够接受医学观察。这样的话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更多，如果发生在一个学校所在的校区所在，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学校关门，员工在家里上班，这个情况是随时可能进一步发生的。这不是说是表示疫情特别严重，而是保持全社会对这个疫情的高度警惕。
那这个美国政府也成立了以彭斯副总统为首的这个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小组，那国会呢也已经为了这个防疫工作拨了80多亿美元的这个紧急拨款。那您认为政府这样做对这个防止疫情有多大的帮助？
我觉得在美国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是就是严密监控这个疫情，根据疫情的不断进展，它会有一个政策上的不断的调整。然后目前之前我记得它是拨款25亿，然后现在又变成了80多亿，就是这样，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好，这样您能够尽最有效的程度上的使用这种医疗资源和一些人民的纳税的钱。
是这样子，我也非常赞同这个从联邦这个角度成立了以副总统彭斯为首的全国防控领导小组，中国的话就叫防控领导小组，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指挥部门，使得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调动这个整个联邦的资源用在疫情比较最重的地方。那么从州的角度也是这样，先宣布紧急状态以后，政府就可以更有效的能够使用自己的资源。那么可能前些日子呢，民众对于 CDC 有比较多的 complaint， 就说它的试剂盒不够，报告的比较慢。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国会的这样的进一步的新的拨款，已经报告本周下周可能有超过100万个试剂盒就可以投放给疫区进行防控，可能再下一步可能还有更多的几百万的试剂盒能够投放。这样的话呢，能够解除老百姓民众的一些担心，而且使得防控呢能够进入更加透明的渠道。美国这个体系的好处就是说，它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够发现错误及时，能够及时的加以纠正。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位网友他对这个话题发表的评论。鱼次郎他说，那些中国人在瘟疫初期，绝大多数人都选择相信中共，当有人告诉他们实情的时候，他们立刻很爱国的指责对方在造谣，这就是中国阿 Q 的逃避现实的心理反应，他们用爱国来自我催眠，以对方说谎来合理化他们的逃避，就像几十年来他们用爱国来合理化自己不敢站出来推翻中共的心理习惯一样。好，刚才呢是一位网友的评论。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资深临床评审师方国栋教授，另外是美国维吉尼亚州急诊中心的金冲飞医生。非常感谢二位的详细解答。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Every Bangladeshi person, we also want to go back to country. But at this moment, you know, we are a government full-paid scholarship student, and the stipend is given in the initial of the month. So at this moment, we have no money, that's sufficient, not money that to go back to our country.
Condition in all over the China is like critical. My university always taking care of us. They provide us masks and also some like spray in the dormitory. And also today evening, they provide us like essential food to survive. And you know, now the winter vacation is ongoing in China. So most of the super shop and canteen is closed. So that's why it's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e food.
And here is really critical. 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losed all the transportation here. So even in intercity, all the taxis are closed, even the Uber service like Didi, the services are closed. So people can't actually move around from here. See, our Bangladesh embassy already opened a group in WeChat. It'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in China. So they already opened a group where all the Bangladeshis who are stuck in Wuhan, they are there in the group. So, and the embassy is also added some people who take care of the guys who are stuck here. So they have told us that the Bangladesh government has already taken steps so that they can evacuate from here. So today we had a meeting in Beijing so that our embassy and who are in charge here. So we asked if they could help us with the shortage of foo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e actually told them to evacuate u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y have closed the dormitory doors so that nobody can go out or go in. Only when you need, if you have a special permission, you can go outside.
Well, at first I didn't believe it because I was so excited to go back home and to see my grandmother, who is over 100 years old. So that makes it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special for me to see her. Unfortunately, at the time, the virus already spreading very fast, and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go. And my family was very concerned, of course, and very worried. And I was calling with my sister, and she told me to cancel the flight because we can both not risk to travel at a time where so many people are traveling. Over a billion people are traveling around these times of the year. Being in such a massive crowd and expose basically our own health to such a virus that is so unknown, and so because it's unknown, it's extra scary. Personally, I try to look at it as rational as I can, because I do not believe that panicking helps in this situation. But to be very honest with you, today and yesterday were very challenging for me not to stress and not to feel overwhelmed by the news and how fast it's spreading. And people are scared. Streets are empty indeed, and you do see some people still walking, maybe walking their dog, or some shops are still open, to some supermarkets are still open. But most of what you can see in the let's say most of the storage is either empty, or they have difficulty for the supplies of masks, of detergent, of disinfectants, of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be super clean.
Exactly.
That is lacking in most of the shops and pharmacies right now. To get you to shar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you,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went out to get more masks, and I was checking six pharmacies and three very big supermarkets to find any, but without any luck.
Just things are looking really bad, and they still look bad, and especially this really actually does worry me. you know, we were supposed to have some food coming today, and the food didn't arrive. So that's one missed delivery. Hopefully it'll come tomorrow. But if it doesn't come tomorrow, then we have a very hard decision to make. Do we go out and try and get food, risk infection, or do we wait for more deliveries? Tried to take the dog for a walk. One gate was closed with some warnings saying they're doing testing, temperatures at the other gate. We go over there and we say we're trying to take the dog for a walk. They say no. They say you can't leave. And that's kind of dawned on me, like, how bad this could get. My concern is that, you know, right now they can't force us to stay, but maybe next week, who knows what will be next week? Will it be police? Will it be soldiers? Will we physically not be able to leave our building?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a ride out. Very difficult. There are very few places available. Moreover, many of us,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a Chinese wife who doesn't have American citizenship, she can't come. So there's no way on earth many of us, including myself, are going to leave our loved ones, in my case, my girlfriend or my dog. That's why I'm here. And a lot of foreigners, Americans, are stuck here because we can't leave our loved ones simply because they're not American citizens. Most people are very frustrated about the way it was handled. There wasn't prior notice, much prior notice, maybe a little bit, but there wasn't advance notice. Also, many of us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onsulate staff just left and then they gave us notice. So it's like they abandoned us first. You know, it's like a sinking ship, and they got out first, and then they warn everyone that the ship is sinking. Come right here. There he is. Hey, look. Now you see, he's really hungry. This is Chubby. This is the reason I can't leave Wuhan, and my girlfriend too. So you know. Stupid dog. I can't leave Wuhan because of you.
Wuhan, Jiao!
Wuhan, Jiao!
What are you saying?
Woman, Wuhan. And then I said that. A Chinese guy responded too. He said it. He replied back, said the same thing. And my dog started barking. And people were laughing, and they were setting off firecrackers, too.
Really?
Yeah, they were setting off. We have footage of that, too. We can send that to you. And we needed that. Like, it lifted us up a bit and gave us some hope. And you know, that's what I'm saying. Politics goes right out the window.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I want them to succeed. I want this to end. And we're in it together. You know, I am 100% behind what they can do to stop this, you know, within reason. And it doesn't matter who's in charge. It's just, we just want this to end.
我也是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被轻易。他们去了新疆搞劳改营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不是少数民族，我也不会被受害。香港时候我跟自己说，我不会游行，我不会抗议，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直到今天，我真的是觉得政治是跟我们每个人切身相关的。我们不热衷政治，我们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今年26，我之前是在互联网公司做公关。 香港和新疆的事我都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跟我影响不大，所以我没有去在意。但是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发生在我的周边，而且我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无辜，我一直在暗处注视，我没有站出来说，我也是沉默了大多数。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吧。 去跟自己和解，我告诉自己，那我就不做记者呗，我不做微信的事呗，我不想跟着他们说假话。对，我之前的底线是，我不跟着他们说假话，我可以不说话，但我说假话。现在我觉得我在中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现在想法是，那我为什么不作为我自己？其实。 拯救时刻方斌对我的触动没有那么大，但是李泽华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他是一个甚至来说他是原来是央视的记者，他有非常好的职称，但是他并没有涉及到任何所谓的我们之前认为的政治话题，他只是去拍了一拍在武汉的见闻。所以他给我的触动特别大，而且他被抓走之前说的那番话我觉得说的也挺好，我也不愿意再沉默下去了。
我也想像台静一样能够去到一线，能够在2004年那样的舆论环境之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
这事情对我刺激最大的并不是说真的不是疫情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大考。因为这些天我已经看太多了，就是这帮我管中国人叫巨婴，这帮巨婴在干嘛，就是全世界欠我的受害者心态。现在中国能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我甚至看到报道说全世界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什么没有这只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国这么牛，武汉能还在牺牲还在受苦，可是他们现在跑出来说这个病毒从美国来的，哎呀你看国外做的多么多么不好，就是我们中国做的特别好，非常可怕。我说你要在中国生活下去呢，你要做到两点，你要做到其一，能做到两个是最好的。第一个，丢掉自己的理智；第二个，丢掉自己的良心。这些年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丢掉我自己的良心嘛，我做不到；丢掉自己的理智，对不起，就是我有些事情我已经觉得 OK， 我能理解你有些事情你要维稳，你要干嘛？可是能不能不要那么低级？你哪怕说这个东西全部是武汉市这边的官员瞒下来的，中央所有被瞒住了，我都会相信你的话。可是你现在告诉我这个病毒是从美国来的，什么美国军运会把病毒带进来的这种话，太离谱了。
你说你2008年之前特别的爱国，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也是小粉红中的一员呢？
我觉得我一直称不上小粉红，我2008年还是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可是我有希望，我有信念感。
现在呢？
没有了。我觉得中国的小粉红他们不是爱国，他们根本爱的不是国家，他们爱的更不是人民，他们爱的是一个集权体。再说一句那个话，我觉得这一代人，因为这一代人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会觉得哦，好像是这边给了我们很好生活。其实所有的小粉红，这帮没有人性的人，当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永远可以吃着冷血馒头。他们会安慰自己说我们不是那倒霉蛋，倒霉蛋摊上没有办法。可是当事情不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才会觉醒。我跟自己打气，就是这件事熬过去了，我幸运；熬不过去也是种解脱。但是只要我熬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武汉事件的幸存者，我这辈子有义务，就为此去发声，这是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回避掉的一个责任。
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封锁得太厉害了，让这些老百姓呢，真的是不应该，就一点都不透明。这个，对呀、啊，这个可以讲，这个政府啊，真的是不作为，政府他、啊、真的是在欺上瞒，也不能说欺上，本来就上面他就是这个周先旺市长他讲嘛。他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诺授权，他都不敢公布。
嗯，是
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我都觉得我真的好，我为我的父老乡亲，我感到好好可悲，好可怜。我家是农村，我觉得这个在这种体制下，在共产的这个统治下，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我们好像这个是在中国是二等的公民。连最后我的父亲呢，他耳朵有点聋，真的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一辈子，最后我说我们肺炎飞我们什么都愿意去，他都不让我们住在这个医院。当然了，我确实也了解这个情况，确实是很特别的情况，只是觉得心里很难过，所以那天难过的我都想嚎啕大哭。我都想痛骂这个政府，痛骂这种体制，